许三观躺在藤榻里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。许玉兰走过来说：许三观，家里没有米了，只够晚上吃一顿。这是粮票，这是钱，这是米袋，你去粮店把米买回来。许三观说：
我不能去买米，我现在什么事都不做了，我一回家就要享受。
你知道什么叫享受吗？啊，就是这样，躺在藤榻里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享受吗？啊，哼，我就是为了罚你。你犯了生活错误，你背着我和那个王八蛋何小勇睡觉了，还睡出个一乐来。哼，这么一想我气又上来了。你还想让我去买米？你做梦去吧。许玉兰说：我扛不起100斤米。
许三观说：
扛不起100斤呢，就扛50斤。
50斤我也扛不起。
那就扛25斤。
许玉兰说：
许三观，我正在洗床单，这床单太大了，你帮我揪一把水。
许三观说：
不行，我正躺在藤榻里，我的身体才刚刚舒服起来，我要是一动啊，就不舒服了。
许玉兰说：
许三观，你来帮我搬一下这只箱子，我一个人搬不动它。
许三观说：
不行，我正躺在藤榻里享受呢。
许玉兰说：
许三观，吃饭了。
许三观说：
你把饭给我端过来，我就坐在藤榻里吃。
许玉兰问：
许三观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完了？
许三观说：
哼，我也不知道。
许玉兰说：
一乐二乐三乐都睡着了，我的眼睛也睁不开了，你什么时候在藤榻里享受完了，你就上床来睡觉。
许三观说：
哎，我现在就上床来睡觉。
许三观在丝厂做送检工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每个月都能得到一副现制的白手套。车间里的女工见了都很羡慕，他们先是问：
哎，许三观，你几年才换一副新的手套啊？
许三观举起手上那副早就破烂了的手套，他的手一摇摆，那手套上的断线和一节一节的断头就像拨浪鼓一样晃荡起来。
许三观说：
这副手套啊，戴了3年多了。
他们说：
这还能算是手套吗？我们站得这么远，你10根手指头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许三观说：
哎，一年新，2年旧，缝缝补补再3年，这手套啊，我还能戴3年。
他们说：
许三观，你一副手套戴6年，厂里每个月就给你一副手套，6年你有72副手套，你用了一副还有71副，你要那么多手套干什么呀？啊，
哎，你把手套给我们吧，
我们半年才只有一副手套。
许三观把新发下来的手套 叠得整整齐齐，放进自己的口袋，然后笑嘻嘻地回家了。回到家里，许三观把手套拿出来交给许玉兰。许玉兰接过来以后，第一个动作就是走到门外，将手套举过头顶，借着白昼的光亮看一看这崭新的手套是粗纺的还是精纺的。如果是精纺的手套，许玉兰就突然喊叫起来，
哎呀，
经常把许三观吓了一跳，以为这个月发下来的手套被虫子咬坏了。
是精纺的。
每个月里有两个日子，许玉兰看到许三观从厂里回来后，就向他伸出手说，
给我。
这两个日子，一个是发薪水，另一个就是发手套那一天。许玉兰把手套放到箱子的最底层，积到了四副手套时，就可以给三乐织一件线衣，积到了六副时，就能给二乐织一件线衣，到了八九副，一乐也有了一件新的线衣。许三观的线衣手套不超过20副，许玉兰不敢动手。他经常对许三观说，
你嘎吱窝里的肉啊越来越厚了，你腰上的肉也越来越多了，你的肚子要是再大起来，现在20副手套也不够了。
许三观就说，那你就给自己织吧。许玉兰说，
我现在不织。
许玉兰要等到精纺的手套满17、8副以后才给自己织线衣。精纺的手套许三观一年里也只能拿回来2、3副。他们结婚9年，前面7年的累积让许玉兰给自己织了一件精纺的线衣。那件线衣织成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许玉兰在井旁洗了头发，又坐在屋门口，手里举着那面还没有被摔破的镜子，指挥着许三观给他剪头发。剪完头发以后，他坐在阳光里将头发晒干，然后往脸上抹了很厚一层雪花膏，香喷喷地穿上了那件刚刚织成的精纺线衣，还从箱底翻出结婚前的丝巾系在脖子上，一只脚跨出了门槛，另一只脚抬了抬又放在了原地。他回头对许三观说，
今天呢你淘米洗菜做饭，今天我要过节了，今天我什么活都不干了，我走了啊，我要去街上走一走。
许三观说，你上个星期才过了节，怎么又要过节了？许玉兰说，
我不是来月经，你没有看见我穿上精纺线衣了？
那件精纺的线衣许玉兰一穿就是2年，洗了有5次，这中间还补了1次。许玉兰拆了一只也是精纺的手套给线衣缝补。许玉兰盼着许三观能够经常从厂里拿回来精纺的手套，这样他对许三观说，
我就会有一件啊新的线衣了。
许玉兰决定拆手套的时候，总是在前一天晚上睡觉前把窗户打开，把头探出去看看夜空里是不是星光灿烂。当他看到月亮闪闪发亮，又看到星星闪闪发亮，他就会断定第二天阳光肯定很好。到了第二天， 他就要拆手套了。拆手套要有两个人，许玉兰找到手套上的线头，拉出来以后就可以一直往下拉了。他要把拉出来的线绕到两条伸开的胳膊上，将线拉直了。手套上拉出来的线弯弯曲曲，没法织线衣，还要进到水里去，在水里浸上两三个小时，再套到竹竿上，在阳光里晒干，水的重量会把弯曲的线拉直了。许玉兰要拆手套了，于是她需要两条伸开的胳膊，她就叫：“
一乐，一乐。”
一乐从外面走进来，问他母亲：“
妈，你叫我？”
许玉兰说：“
一乐，你来帮我拆手套。”
一乐摇摇头说：“
我不愿意。”
一乐走后，许玉兰就去叫二乐：“
二乐，二乐。”
二乐跑回家，看到是要他帮着拆手套，高高兴兴地在小凳子上坐下来，伸出他的两条胳膊，让母亲把拉出来的线绕到他的胳膊上。这时候，三乐也走过来了。三乐走过来，站在二乐身旁，也伸出了两条胳膊，他的身体还往二乐那边挤，想把二乐挤掉。许玉兰看到三乐伸出了两条胳膊，就说：“
三乐，你走开，你手上全是鼻涕。”
许玉兰和二乐在那里一坐，两个人就没完没了地说话。一个30岁的女人和一个8岁的男孩，说起话来就像是两个30岁的女人，或者是两个8岁的男孩。两个人吃完饭，两个人睡觉前，两个人一起走在街上，两个人经常是越说越投机。许玉兰说：“
我看见啊，城南张家的姑娘越长越漂亮了。”
二乐问：“是不是那个辫子拖到屁股上的张家姑娘啊？”
许玉兰说：“
是啊，就是有一次给你一把西瓜籽吃的那个姑娘，是不是越长越漂亮了？”
二乐说：“
我听见别人叫她张大奶子。”
许玉兰说：“我看见丝厂的林芬芳啊，穿着一双白球鞋，里面是红颜色的尼龙袜子。红颜色尼龙袜子呢，我以前见过，我们家斜对面的林平平前几天还穿着，可女士的白球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”
二乐说：“哎，我见过，在百货店的柜台里就摆着一双。”
许玉兰说：“男士的白球鞋啊，我见过不少，
林平的哥哥就有一双，还有我们这条街上的王德福。”
二乐说：“
那个经常到王德福家去的嫂子也穿着白球鞋。”
许玉兰说：“二乐说。”
许玉兰与一乐就没有那么多话可说了。一乐总是不愿意跟着许玉兰，不愿意和许玉兰在一起做些什么。许玉兰要上街去买菜了，她向一乐叫道：“
一乐呀，替我提上篮子。”
一乐说：“
我不愿意。”
一乐，你来帮我穿一下针线。
我不愿意。
一乐，
把衣服收起来叠好啊。
我不愿意。
一乐，
我不愿意。
许玉兰恼火了，她冲着一乐吼道：
什么你才愿意啊啊！
许三观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仰头看着屋顶，他看到有几丝阳光从屋顶的几个地方透了进来，他就说：
我要上屋顶去收拾一下，要不雨季一来啊，外面下大雨，这屋里就会下小雨。
一乐听到了，就对许三观说：
爹，我去借一把梯子来。
许三观说：
你还小，你搬不动梯子。
一乐说：
爹，我先把梯子借好了，你再去搬。
梯子搬来了，许三观要从梯子爬到屋顶上去，一乐就说：
爹，我替你扶住梯子。
许三观爬到了屋顶上，踩得屋顶吱吱响，一乐在下面也忙开了，他把许三观的茶壶拿到了梯子旁，又端一个脸盆出来，放上水，放上许三观的毛巾，然后双手捧着茶壶，仰起头喊道：
爹，你下来歇一会儿，喝一壶茶。
许三观站在屋顶上说：
不喝茶，我刚上来。
一乐将许三观的毛巾拧干捧在手里，过了一会儿又喊道：
爹，你下来歇一会儿，擦一把汗。
许三观蹲在屋顶上说：
我还没汗呢。
这时候三乐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了，一乐看到三乐过来了，就挥手要他走开。他说：
三乐，你走开，这里没你的事儿。
三乐不肯走开，他走到梯子前扶住梯子。一乐说：
哎呀，现在用不着你扶梯子。
三乐就坐在了梯子最下面的一格上。一乐没有办法，仰起头向许三观喊：
爹，三乐不肯走开。
许三观在屋顶上对着三乐吼道：
三乐，你走开，这瓦片掉下来会把你砸死的，听见没有？
一乐经常对许三观说：
爹，我不喜欢和妈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说来说去就是说一些谁长得漂亮，谁衣服穿得好。我喜欢和你们男人在一起，你们说什么话我都喜欢听。
许三观提着木桶去井里打水，吊在木桶把手上的麻绳在水里浸过上百次了，又在阳光里晒过上百次。这一次许三观将木桶扔下去以后，没有把木桶提上来，只提上来一截断掉的麻绳，木桶掉到了井底，被井水吃了进去。许三观回到家中，在屋檐里取下一根晾衣服的竹竿，又搬一把凳子坐在了门口。他用钳子把一截粗铁丝弯成一个钩，又找来细铁丝将铁钩绑在了竹竿的梢头上。一乐看到了，走过来问：
爹，是不是木桶又掉到井里去了？
许三观点点头，对一乐说：
一乐啊，你帮我扛着竹竿。
一乐就坐在了地上，将竹竿扛到肩上，看着许三观把铁钩绑结实了，然后他用肩膀扛着竹竿的这一头，许三观用手提着竹竿的另一头，父子两个人来到了井边。
通常只要一个钟头的时间。许三观将竹竿伸到井水里，摸索几十分钟或者摸索一个钟头，就能勾住那只木桶的把手，然后就能将木桶提上来。这一次，他摸索了一个半钟头了，还是没有勾住木桶的把手。他擦着脸上的汗说：
上面没有，左边没有，右边也没有，四周都没有。这把手一定被木桶压在下面了。这下完了，这下啊，麻烦了。
许三观将竹竿从井里取出来，搁在了井台上，两只手在自己的头上摸来摸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乐趴在井边往里面看了一会儿，对他的父亲说：爹，你看我热的身上全是汗。许三观嘴里嗯了一声。一乐又说：
哎，爹，你记得吗？我有一次把脸埋在脸盆的水里，我在水里埋了1分钟23秒，中间没有换过一次气。
许三观说：
这把手压到下面去了，你他妈的怎么办呢？嗯？
一乐说：
爹，这井太高了，我不敢往下跳。爹，这井太高了，我下去以后爬不上来。爹，你找一根麻绳绑在我的腰上，把我一点一点的放下去，我扎一个猛子，能扎1分23秒，我去把木桶抓住，你再把我提上来。
许三观一听，心想一乐这崽子的主意还真不错，就跑回家去找了一根崭新的麻绳。他不敢用旧麻绳，万一一乐也像木桶那样被井水吃了进去，那可真是完蛋了。许三观将一根麻绳的两头从一乐两条大腿那里绕过来，又系在了一乐腰里的裤带上，然后把一乐往井里一点一点地放下去。